五韵九。
慧灯之光音像资料，慈城罗珠刊布，更多内容请访问www.慧灯之光.com。
我们开始讲今天的这个课啊。我们今天的课呢，还是前面的那个还没讲完，我们继续讲。那么佛教心理学里面呢，就是把佛教把这个我们人的心理活动或者是人的这种包括人的情绪情感这些就分了五十一个不同的不同的心所，这叫做心所。那汤的玄奘法师呢，我们昨天看到了，就叫做心法心法心所实际上就是在这里就是一个意思了那么这个当中呢，五别心五别境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那么今天呢，开始讲这个食衣膳然后我们一个健康人的一个健康人的这个内心当中呢比如说出现了这个十一个这个闪当中的某一个这个心所的时候呢，那么我们的整个的这个人的这个意识，比如说他如果出现在我们的意识的这个周围意识当中那么整个的这个意识呢，它就变成了闪闪的意识。如果它在我们的视觉的这个当中出现的话呢，那么就是视觉它就会整个的视觉就变成了这个闪。那么比较明显的呢，比如说这个心心阳或者是心心那么这些呢，有些是主要是出现在这个意识在意识当中就出现在我们的意识当中。那么这样子以后呢，有十一个这个心所都叫做闪那么除了这个十一个以外，还有没有呢？当然也会有的，有很多闪的这个心所有很多但是呢，这个地方呢，主要讲这十一个。然后心跟这个心所它的区别这个我们前面已经介绍过了。心那么是指的是眼耳鼻舌身它是看这个外面的东西的时候呢，就看一个整体比如说一座楼看到一栋楼那么那个就是这个视觉叫做心然后呢接下来就去分析这栋楼的质量好与不好它的各个方面去细节的这些思考那些呢，那就变成了这个心所它的区别就是这样子的。它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这个是佛经里面的就是比较大家比较公认的也有根据是弥勒菩萨的经经里面呢有这样子的根据。所以呢心跟心所的差别是这样子。那首先第一个十一个心所当中的第一个叫做心这个心就是平时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比如说我谁相信谁不相信谁相信这个东西不相信这个东西那么这个心呢，也实际上也包含在这个里面，但是呢它就在这个地方中点讲的呢还不是这个身还不是这个心。那是什么心呢？云和为心心在这个当中讲的心是什么呢？就是为于业过那就是这个因果因果这个有因有果这个有因有果当然是万事万物都是有因有果，但主要讲的是善恶的这个业和果善恶的业和果。然后呢善恶它是怎么形成的然后有没有这个善恶的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它这个 对他对这个善恶的这种信任啊，那这个比如说相信啊，坚定不移的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这个就是第一个，这叫做业果啊。然后住地啊，住地就是四生地啊，之前已经讲过了，四生地，四生地里面讲的这个刀底枯底等等这些内容啊，能够接受啊，相信啊，信任啊，那么这个就是在主要就是这个跟佛教啊有关系的一个这样的这个信任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些信和不信呢，现在还没有讲啊，这是这个诸敌四圣地对四圣地的这种信任啊，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宝啊，宝是什么？宝就是他讲的是善宝啊，佛法僧。对佛的这种啊心相信啊，相信佛啊，然后呢法的这个信任，也就是相信法啊，僧啊，佛法僧的这种信仰。那么啊，这个地方呢主要是讲了这么三个啊，一个是这个善恶因，对善恶因果的这种信仰，第二个呢对这个四圣谛的信仰，然后呢第三个呢就是这个佛法僧善宝的这样子的这个信仰，第三种信仰啊，宝中。然后呢对三个是他的对经啊，相信什么呢？相信业果、主敌和三宝啊。那怎么样相信呢？这个怎么样信仰，信仰的它的本质它是一个什么样子呢？也讲了三个啊，也讲了三个。首先第一个就是正福啊，这个福啊也就是这个信任啊，相信啊，就这意思了啊。那首先呢比如说这个佛经当中的前面讲的四圣谛也好啊，对善宝也好，它有一个坚定不移的这样子的这个相信啊，坚定不移的信任。然后第二个是顺啊，顺是什么呢？顺就是比如说啊，这个是佛教跟其他宗教都不一样的地方呢，就佛是学了佛以后呢，他可以自己就可以成佛了啊，自己可以成佛了，自己可以证悟了，自己可以这个成为菩萨。然后呢其他的这个宗教的话呢，那就造物主啊，就只有一个这个我们再努力啊，也就不可能成为这个造物主啊，造物主他永远都是他自己啊，只有一个啊，其他人呢没有办法成为这个造物主啊。那佛经就不是这样，通过自己的这个努力啊，我们自己可以成佛了啊，或者是自己可以拥有啊这些佛的这些功德，比如说智慧啊、慈悲啊，这些自己也能够得到。那么这个顺这个字呢，就是水顺啊，就是我也想得到这样的东西啊，就是说坚定不移的想得到这样的东西，并且呢相信我能够得到佛的这些智慧慈悲啊，有这样子的自信啊，叫做顺。顺是这样子。后面就是经啊，经是什么？经就是当我们看到了这个佛啊，佛法僧啊，或者是当我们自己内心当中呢，就是这个这种信仰啊，就产生的时候，就是非常虔诚的这种心性，非常纯净的心性产生的时候呢，就是在这段时间当中，比如说五分钟、十分钟这段时间当中啊，心里面就不会出现其他的这个贪嗔痴这样子的烦恼然后就是比如说我们自己打坐呀，或者是看到这些佛的一些功德，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心里就是非常的就有一种感觉有一种感觉，这个感觉就是用语言表达可能也就有点不好表达，就是有一种感觉，那么这种感觉就是特别的开心然后也就是特别的纯净在这段时间当中呢， 它不会出现任何其他的烦恼，其他的烦恼全部都消失了，就心里一个充满的充满了那种那种喜悦应该是叫做喜悦这种喜悦叫做精就是这样子。这种喜悦我们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也会有这样子的喜悦，但是呢就是通过这个信仰获得的这个喜悦跟平时的这个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这种喜悦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三个，第一个服务服务就是行人坚定不移的相信他这个是对的是这样子。然后呢第二个呢损就是坚定不移的下决心，我也要得到这些东西我也要成佛，我也要有这个，我也要开悟觉悟，然后我也有这个慈悲来，那这就叫损水损损。然后静就是通过这两个前面的这两个，然后呢就在这个当下他一定会得到一个非常喜悦的这种感觉就在这个喜悦的感觉，当这个喜悦的感觉存在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候其他的烦恼全部都会消失的。所以呢这个信仰尤其是对像佛教这样子的信仰那么这个信仰呢它一定会给我们带来安全感平时都带来安全感。然后就是有这样子的信仰，就感觉任何时候都很踏实我们面对任何一个东西的时候，任何一个这个困难这样灾难这样子的时候呢，只要有一个非常好的信仰的话，他都很踏实，这个心是不会很慌心不会很慌就是甚至这个我们比如说面对这比如说像死亡在这个人生当中最恐怖的可能是就是死亡如果死亡都不是最恐怖，那其他没有什么更恐怖的。所以就在这样像死亡这样子的面前或者是衰老的面前，或者是生病的这样子的面前他都可以保持一个很这个稳定的这样子的心，不会动摇，不会去慌心不会很慌，很踏实这个就叫平常心在平时在佛经里面就叫做平常心。这个信仰它能达到这样子的信仰就可以达到这个程度所以呢它也是一种治疗的一种方法这个因为这个喜悦，比如说我们焦虑的时候还有就是抑郁的时候，这个喜悦是在任何这个事情当中就不会得到这样子的喜悦有了这个信仰，这个信仰比如说在一个黑暗里面呢就是一束光照进来了一样这个就是这个信仰已到这个在我们的心里面已产生的时候呢然后呢这三个都会就是同时呢这三个都会出现的福顺景这三个都会出现，然后这三个都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东西所以呢只要能够只要有这样子的信仰其他的禅修其他先不说，只要有这样子的信仰，然后它就是一种非常好的一个疗法然后在非常极度的这个恐惧当中，如果有了这样子的突然间有了这样子的信心然后一下子心就静下来了心一下就静下来了吃了一个定心丸一样，一下子静下来然后呢平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是有这样子的信仰，那就心呢不空虚然后呢平时呢都是可以保持一个比较相对比较平稳的一个这样子的水平平时都是这样这个一个是不会有太大的这个波动也会就是我们平时呢就是在就没有这些东西，没有这样子的平稳平畅的心那在世俗 当中啊，有些时候稍微有点点成功的时候呢，就是就高兴的不得了啊。然后呢，尤其就是挫折的时候呢，然后又就是特别的失落啊，这个幅度就是相当的大，起伏非常的大。所以这样子以后呢，心理就不健康啊，很容易就不健康。所以这个心阳，对于一个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啊，比如我们的心理健康来讲的话，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那么什么样的信仰呢？那这个当然每个人自己不一样。比如说有可能是宗教的信仰啊，那么宗教的信仰当中呢，也有很多不同的这些信仰。那些信仰啊，每一个信仰它都有自己的这样子的作用，这个不能说佛教的信仰才有，其他的信仰都不算信仰，没有这些功能，它不能这么说。每个信仰啊，先它的这个信仰，它本身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功能啊。然后他信的这个，他相信了这个，相信是对还是错啊？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啊，另外一回事。但只要他自己有这样子的信仰啊，那就是。他都可以有这种感觉，有这种感觉，所以呢，他一定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这个正面的东西。所以，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心里面呢，我们很多人也不知道要去信什么啊，就根本就不知道信宗教呢啊，信个什么？信钱、金钱呢啊？信感情啊？信谁啊？才？能够信，能够踏实啊，踏实一点啊，静下来。这个我们都比较迷茫啊，都比较迷茫，找不到一个相信可以相信的东西。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世界上啊，可以相信谁啊，这不知道找不到。那这样子以后呢，找不到以后呢，然后啊，就是他没有一个。精神的支柱啊，没有一个支柱，所以呢，在这些世俗的这些问题上面呢，他经常都是慌来慌去的啊，慌来慌去的，就是没有办法沉淀啊，任何事情前面呢，他都就开始啊动摇啊，然后呢，当没有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呢，他又觉得啊，又觉得这个没有什么事情做啊，没有什么事情应该去想。这样子以后呢，又觉得孤独寂寞呀，还有就是等等等等啊，生就是不充实，所以这是人就是一定要有一个某种程度上的这个信仰。你不关心信什么啊？宗教的也可以，或者其他的也可以。如果没有这个东西的话，那就心就是它没有它根本就没有。没有办法静下来啊，他是不能这个稳定下来。所以这个信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心这个字在佛经里面呢，他讲了非常非常多的他的他的正面的这个他能够发挥的这些作用啊。那这个发挥作用呢，尤其是跟佛教对宗教有关系啊。尤其是有些是跟宗教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就是在现实当中，就是主要是我们面对这些生老病死呀，就是在这个生活当中发生的这些问题啊，面对这些的时候呢，然后有信仰跟没有信仰就不一样了。然后这个心理健康的这个这个方面呢也不一样，有信仰和没有信仰不一样。这个国外也就做了很多的研究了啊，也有这方面的数据啊，有这个数据，所以这个有信仰没有信仰是不一样的。然后呢，如果心理不健康的话，这个有心理有信仰的人和没有信仰的人的这种恢复啊康复的这个能力啊也是不一样的，也是不一样。所以这个是特别的重要，对一个人来说，你不管想。相信什么，反正心里面你应该有一个信仰，有一个敬畏感啊，有一个敬畏感啊。有些人说我什么都不相信，他以为他什么都不相信的话，他以为他就觉得他很聪明，所以我什么都不相信。实际上这就是表达最愚蠢啊，什么都不相信呢，凭什么什么都不相信呢啊。 这个，难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是可以新的果的吗？啊，这也不对啊，这肯定也不对。但是他虽然这么说，但是呢，他肯定是相信自己的眼耳鼻舌身啊，眼耳鼻舌身。那么眼耳鼻舌身真的是在这个所有的这些东西当中啊，它是最新不果的，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啊，他给我们提供的这些存在的东西。他认为是存在的，其实都不存在啊。他认为不存在，根本就不存在的东西当中呢，有很多都是存在的。所以呢，眼耳鼻舌身啊，他是信不过啊。但是呢，这些就是说我什么都不信啊，这种人啊，当然他自己当然可以什么都不相信，这是他自己的选择，自己的权利，当然没问题了。但是如果觉得我什么都不相信，所以我。啊，比谁都聪明啊！啊，这种想法肯定是错误的啊。所以呢，这个人很需要这样子的这个信仰啊，人是很非常需要这样子的信仰。没有信仰的话，那也就是，比如说平时呢，也就没有什么底线啊，也没有什么底线了啊，这也是很危险呐。那没有底线就很危险的，所以就是人需要信仰。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善当中，他就放第一个啊，第一个啊，佛教的这个啊修心来讲的话，这个心啊是不是第一位呢？啊，不是啊，它不是第一位，第一位是智慧啊，第一位是智慧，其次啊就是啊慈悲，智慧和这个慈悲，他们永远都是啊第一位。啊，第一位，然后这个心啊是在后面，排在后面啊。但是我们对普通人的这个心理健康啊，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个心确实是很重要的啊，非常的重要。所以心是这样子的啊。然后这个心当中呢，可以分两种心啊，一个叫做知心啊，一个叫做迷心啊。迷心这个词啊，迷心这个词。不是我们现在才有经，就是当代才有啊，八九百年前啊、的文献当中都发现这个迷信这两个词。实际上这个佛陀的时候呢，就把信仰就分成两种，其中的一个啊、就叫做迷信。那这个迷信它也是信，但是呢它信的东西呢实际上不是这样子的啊，信不过的。然后呢实际上就是一种错误的，但是呢他就盲目的去相信了啊，这个盲目的相信有些时候呢也会给他带来一些啊、带来一些正面的东西，但是呢他不是在他是不符合事实啊，所以就叫做迷信。那迷信是不是就是不好呢？那迷信当然也有不好的地方呢，但是他也有一些不地方啊，他也不能这一刀切，但迷信当然有很多不好的地方，但是他盲目的相信啊，在当下或者此时此刻呢，他也有一些正面的东西啊，都是有的啊，这是叫做盲目的相信，盲目的接受啊，盲目的这个信任信赖，那这个就叫迷信。然后知信啊，佛教讲的就是知信，知信呢就是通过我们刚才讲的那种智慧的观察啊，通过这个智慧的观察，然后获得的这个信任，这就叫做这个啊知心啊，这种知心是非常的重要啊。有了这样子的知心以后呢，那后面的这个修心全部都会有了。如果你什么这，你如果根本不相信的话，那他不会去啊行动啊。所以呢他也不会去修啊、他根本就不接受啊、所以就是修心啊、的时候呢其实这个心啊信仰是非常的重要，非常重要。但是呢他这个里面他的重要，他的哪个方面重要呢？因为你不信的话你就不会去做啊，所以这个方面讲它是比较重要的，所以就放在第一位啊、但是平时呢啊、智慧和慈悲啊、是第一位啊、不是信仰是第一位。信仰是智慧的这一个产物啊，智慧的产物。这佛教是这样子啊，佛教它不是特别的强调这个 这个信仰，他就强调这个智慧和慈悲。因为这个有了智慧慈悲啊，然后这个信仰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它自然就会有的啊。你比如说自己有了智慧，通过智慧去观察啊，那观察了以后，不就是自己就不就确定了吗？是这样子啊？那你确定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子以后呢，那就这个过程当中就相信了啊，就产生了这个信这个字啊。所以呢，这个智慧啊是第一位，然后就是慈悲啊，这个当中呢就产生了这个信仰，哎，是这样子，这叫做信啊。然后第二个呢叫做这个云和为禅啊，禅和愧这两个啊，这两个也是非常的重要啊。后面会讲这不懂的这个禅，不懂的愧啊，没有惭愧心啊，那个就是也是一个没有底线的一个表现啊。所以呢，这个人懂得惭愧啊，这个是非常的一个好的方面啊。人要懂得惭愧，比如说做错了啊，做错了以后呢，那就要知道自己做错了啊，要愧疚啊，然后就是有这个羞耻感啊。那人就没有完全就失去了这个羞耻了以后呢，那就人就没有任何的啊底线啊，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危险的。所以呢，就是说先叫做这个禅啊，云和为禅，为自增上即法增上啊，这个我们的表达的一些以前的表达，尤其是佛经的表达不一样。什么叫增上呢？啊，什么叫自增上和法增上呢？啊，就是翻译成我们的现在的这个日常用语这样子的话呢，就是因为我自己的原因啊，我惭愧啊，自己的原因啊。比如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不同的身份啊，每个人都有一个不同的身份，然后呢每个身份都有一个啊，就是适合他做的事情和不适合他做的事情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比如说就做错了一些错误的事情，这个时候呢啊，就感觉到啊，我这个身份去做这样子的事情啊，不应该的啊，不应该的，就感觉这个羞耻啊。那么这个就是因为自己的缘故啊，这个增上啊，增上这两个字，就是我自己的缘故，我就羞愧了啊，就这个意思啊。羞愧是我自己的原因，是我自己的身份的原因啊。比如说我对父母啊这个不孝顺啊，那这样子的话，我的身份是什么呢？我的身份是这个父母的儿女啊，啊，那我这个作为儿女啊，我就对父母啊，然后呢不孝顺啊，然后就是这个啊顶嘴啊等等等等。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这个时候就会啊思考一下，我这样子做对不对啊？这个时候因为我是儿女啊，我这个儿女的身份对父母这么讲话，对父母这样子这种态度啊，行不行啊？这个时候呢就感到啊非常的这个羞愧啊，就是我不应该这样子做，我不应该怎么去说啊啊。那个时候就这个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自己的身份的原因啊，是因为身份的原因。那是父母也是一样啊，父母比如说他在这个在儿女的养育或者教育的这个过程当中呢，那他也有他自己扮演了一个父母这样子的角色啊。那么他如果是做错了啊，那么他也有这种羞耻感啊，我作为父母啊对儿女这样子啊不对啊，感到非常非常的这个惭愧啊。那这个就是因为自己的缘故，因为自己的身份的缘故啊，然后就是感到特别的惭愧，特别的羞耻啊。那如果人失去了这个啊，人的心里把这个感到这个羞耻的这个东西摸掉了，失去了，没有了以后呢，那人就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底线啊，伦理道德啊等等这些东西就根本就谈不上啊。那么没有了这个东西呢，没有底线了以后呢，然后啊，那么他就肯定会做很多很多非常过分的事情。那么这些过分的事情呢， 肯定是要付出代价的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反过来最后就是影响自己啊。然后那个时候开始的时候他自己没有羞耻感，但是后面呢啊，那这个付出代价的时候呢啊，这个不好的这个啊后果产生的时候啊，感觉到的时候呢啊，那个时候一定会很后悔啊。那这个谴责啊，自责啊，那么但是这个时候没有用啊，事情都已经发生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又觉得啊，就是有这个时候呢又觉得自己做错了啊，然后呢就是认为自己的这些做法啊不对，反复的去思考，然后最后就变成啊心理疾病，最后就变成心理疾病。所以呢这些这个佛经讲的这些东西呢都是将一个真诚的健康人的心理状态。但是如果健康人的这个心理状态当中的这些有些东西呢，当他是健康的时候呢这个毒要把握他就是允许他在一定的范围当中活动。如果是这个超越了这个范围然后这样子以后呢，一个健康的人最后也就变成了不健康的人心理疾病就是从此就发生了。所以呢就是说人要有这样子的羞耻感这个是相当相当重要的。古人他经常讲这个各种各样除了宗教以外的这些伦理道德很多很多都跟这个羞耻感它有一定的关系的然后呢他每个人他知道自己的这个身份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然后呢如果你就是做了一些这个身份不应该做的事情呢，这样子以后呢自己的内心当中就是有这样子的羞耻那么就是在佛经里面呢那怎么办怎么弥补呢那后面就有一个忏悔的方法忏悔的方法这是佛经的方法。然后呢我们的世俗呢也有一种弥补的方法比如说道歉呢就是这类的方式它也有个弥补的方法然后就是根本就不懂得这样子的惭愧不懂得这个弥补不懂得这个忏悔这样子的人那就是就没有任何的底线就变成这样子了。所以其实根本就谈不上什么伦理道德道德准则那么这些都根本就谈不上。所以懂得这个羞耻这个就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善一个善这就是一种善法善恶的善。这个就是这就叫做赠赏赠赏是这个意思一个是我自己的身份的缘故我感到羞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法的原因法就是佛法他这个地方讲的法就是佛法就是因为佛法的原因比如说我做某一些事情这个就违背了佛法那么违背了佛法之后呢我感到了惭愧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违背了这个佛法我不应该去这么做这个时候就感到羞耻有着羞耻感那么有了这个羞耻感这个时候呢这个羞耻感越强越好当然这个也得有一定的这个范围当中就是要控制在一定的范围这个超越了以后呢然后呢就是由心里开始不健康了不健康了以后呢他也没办法去比如说做一些这个忏悔的这个方这个修心比如说佛经里面就他有很多忏悔的方法如果他的这种羞耻感或者是他的这种后悔的这种心超过了这个界限以后呢然后他的心就开始有点不正常了那么不正常的话那他也没办法去做一个真诚的忏悔所以呢这个羞耻感也不能特别的过不能过在一定的范围当中要有羞耻感但不能过就是这个佛经里面呢有一个国王他把他的父亲给杀了然后后面呢他特别的后悔然后呢后悔到什么程度呢就后悔到已经人已经不正常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他根本就没办法去忏悔 那么那个时候呢，佛陀就把文殊啊菩萨啊叫起来，然后呢，这个人这个是一个国王啊，他也在啊，然后呢，佛陀跟在文殊他两个在这个人的前面面前啊做了个表演啊，然后呢，文殊呢带了一把剑宝剑啊向佛陀冲啊，给佛陀打架啊，要把佛陀杀掉啊，就这个意思。那个国王当真了啊，他觉得哇，这个文殊都是这么做啊，他都有办法忏悔的话，那我虽然做了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但是这个还是可以忏悔的啊，有的救啊，这样子以后呢，他就心就慢慢的就静下来了，静下来了以后呢，他可以做这种真诚的这个忏悔啊，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个这个后悔呀、羞耻呀那些过了以后呢，然后就正常人的心理就经常都不称为不健康，在一定的范围当中，这个是需要的啊。如果这个根本没有了，那就是非常非常可怕啊。这就是这个是法的原因啊，因为佛法的缘故啊，自己感到非常的羞耻，是这样的意思啊。于所作罪啊，做了什么样的罪啊，然后呢感到羞耻啊，那么这个叫什么呢，这就叫做惭啊，惭和愧啊，惭和愧的惭和愧，我们平时把这个两个放在一起啊，惭愧，但就像慈悲一样，它这两个的内容呢有一点在有些细节上面呢有一点不一样啊。那么那什么不一样呢，惭我们知道了它是这样子。那愧是什么样子呢啊，云何为愧啊，愧。然后就是为啊，是增上。是增上是什么意思呢啊，就是因为世俗的，刚才前面讲的是法的缘故啊，佛法的缘故啊，感到羞耻。现在不是佛法的缘故，现在是世俗的缘故。比如说他这么做了啊，就损坏了他的名声啊，他的名声。那这个名声不是，这不是因为佛法，这个名声就是世俗的这个层面上的名声。那么就他怕这个世俗层面上的一些这个对他的名声的这个损坏呀等等啊，就是反正就是因为世俗的缘故啊，然后感到羞耻啊。这个里面还要加一个字，比如说要不就是世俗的缘故，要不就是他人的缘故啊，因为他人别人的缘故啊，上面不就是自己的缘故吗啊，后下面这个是他人的缘故啊。其他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怕他人会说啊，他人会说我啊，他人会说我啊，就是这意思啊。所以呢就是这两个啊，有了这样子的心，那么就感觉感到这个羞耻。那感到羞耻了以后呢，感到羞耻以后呢，他会想办法啊，如果是在佛法上的一个什么罪过啊，那他就会忏悔，自己去忏悔呀。如果是一些世俗的层面上的一些这个做了一些罪啊，那么他自己也去想办法啊，去弥补。有了羞耻他就有这个羞耻感啊，他就会想办法去弥补啊，弥补倒下去了，跌下去了，就在酒地啊站起来。佛陀就说了啊，佛陀说我啊赞美两个人啊，赞美两个人。其中第一个人是什么呢，其中第一个人是根本就不犯错误的人啊，那这个当然就不得了了啊，肯定会赞美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犯了错啊，但是懂得忏悔的人啊，犯了错懂得忏悔的人啊。我们普通人佛陀也是允许这个犯错，普通人都有贪嗔痴啊，你就是又不是神仙啊，你不错任何错误的事情，这个很难啊。但是如果有这个羞耻感啊，如果去懂得去忏悔去弥补啊，这样子的话，佛陀说他照样的赞美这样子的人啊。那他说赞美这两种人，这两个人一个是根本就不犯罪的人，但这个很 很少有这样子的啊。第二个呢，就是虽然犯了罪了啊，但是呢，他自己就如理如法的去，这个忏悔的，哎，这样子的人。那么忏悔，哎，的这个动力啊，来自于哪里呢？就是来自于这种羞耻感啊。所以这个羞耻感呢，也是一个特别需要的啊，特别需要在伦理道德啊这个上面呢，人就是要有羞耻感，人不懂得啊羞耻啊，那就是刚才讲的没有底线了。所以感到这个羞耻啊，这就是一种善的一个啊念头，是一个善的念头，不是恶啊，是个善的念头，是一个善念啊，善心善念。啊，然后这个羞耻呀，这些惭啊、愧啊，这些在我们的这个心里啊，它出来的时候呢，因为它的缘故啊，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意识，还有就是跟意识在一起的其他的心所啊，整个的心和心所都受到他们的这个影响，都变成了善啊，都变成善。所以就是我们平时呢啊，这些都是可以培养的啊。还有呢，平时呢，我们也得去观察一下自己的这个心理世界啊，这个里面到底我装了些什么东西啊？平时看一看，比如说像一周啊这样子的时间当中呢，每天就看看啊，这个最后呢，把一周的这一周的啊这个念头比较重要的这些念头记得住的啊，这些可能细微的东西都记不住了啊，那么。最后就是做一下这个做个总结，看这个里面啊哪些多哪个少啊，有哪些啊善，有哪些罪恶啊，这样子以后呢，就对自我的一种了解啊，做一个调查，做一个自我调查啊，做个自我调查，然后呢最后呢评估一下，我这样子的话那就行不行啊。对不对啊？这样子以后呢，这些都是一个自我管理、自我情绪管理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啊。过去的修心的人都不就这样子吗？就是我们的那个书里面都有讲，比如说有一个人在山上打坐的时候呢，他每一次冒出了一个这个恶的念头的时候呢，他就放一个黑色的这个小石子啊石头，然后呢冒出了一个那个善的念头的时候呢啊。然后呢就是放一个白色的小石头啊，这开始的时候呢绝大部分都是黑的啊，然后呢通过这个慢慢的调整啊，调整以后呢，后面呢这个黑的啊石头小石子呢越来越少啊，然后呢最后呢全部基本上都是白色的这个小石头了啊。那么这个呢，他自己我们平时就根本就不知道我在想什么啊，然后呢我们平时也不关心这个事情然后我们就认为自己反正我自己做什么都是有道理的啊，我这样子做是对的啊，因为他不对我才是对的啊，一直都是这样子的态度啊，那从来就是不会去问我是不是我自己错了呀，是不是我自己有问题啊，是不是我这个问题我自己问题这些问题是不是我没有发现呢我们不会去问这样子的问题，我们也不会这么去想啊，我们一贯的做法就是他不对啊，他不对，他们不对啊，我是对的所以就是在这样子的这个态度啊，然后就是引发了各种各样的烦恼，然后当这些烦恼出来的时候呢，我们站在这个烦恼的啊一边啊，甚至是我们把这个烦恼当作我自己啊，我自己的一部分，哎，这样子以后呢，永远就站在他的这一边啊，然后去啊，这个去对这个啊，然后就去，比如说打人呐、骂人呐、做一些恶意的攻击啊，等等等等啊，那是这样子，所以呢，就是调整自己的心啊，这个是在所有的这些一切当中啊。这个如心论当中不就讲了吗？你可以放弃所有的这些行为上的这些约束啊，只留一个，留一个是什么呢？就是约束自己的心啊，就是调整自己的心。如果你在心里面没有调整的话，这个身体的调整、语言的这些调整啊，那么这些都是不是发自内心的，都是没有用的啊。所以就是 他的意那个如心论的意思也是这样子啊，所以这非常的重要，这种感到羞耻感啊，是佛法里面非常的重要，佛法的修心当中，然后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也是非常的这个非常重要啊。佛教的这个修心啊，戒律啊，它是有很多很多的啊，它自己的理由，然后我们世俗的很多的这些伦理道德呢啊，就是建立在这个羞耻啊这个上面。如果没有这个羞耻了以后呢，这个塌了以后，垮塌了以后呢，然后这些伦理啊、道德呀、啊，这些东西都谈不上啊，所以这个感到这个羞耻啊，这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呢，他把这个惭和愧两个分开啊，分开，然后呢，每一个啊都有两种理由啊，第一个是要不就是自己的缘故，要不就是佛法的缘故啊，这是第一。第二个呢，要不就是这个世俗的缘故，要不就是他人的缘故，感到羞耻，哎，是这样子分的，哎，这是这个第三个了啊。第四个呢，无贪、无嗔啊、无痴啊，这三个啊。那么无就是一个否定词啊，这个否定词在佛经里面的这个理解的方式、解读的方式有好几个，大概就有三个啊。其中的第一个呢，否定词呢，就是正常的理解是，直接的理解是什么呢？那就没有这个东西了啊。比如说无贪啊，那就没有贪了，没有贪心了啊。这是一个理解。第二个理解，第二个解读是什么？不是没有啊，有另外一个东西啊。比如说没有贪啊，但是有另外这个。跟这个谈对立的啊，对立的，比如说烧欲知足啊，这样子的心有这样子的心，那么这个烧欲知足的不谈的这个心啊，跟这个贪是对立的，所以他就说勿贪，但是勿贪就不等于是什么都没有，他表达的是有另外一个不谈的这样子的善的念头。啊，善的念头有这么好几个，这个否定词的解读有这么几个，其中我们这个地方呢，啊，是第二个啊，刚才讲的无贪啊，就是不能仅仅是没有贪而已啊，就是有一个心里面呢有一个这个空执贪的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心所啊，叫做无贪啊，无贪。啊，如果只是说没有贪啊，那就是没有贪嗔痴了。实际上，这个后面呢，那这是实际上就没有贪而已。实际除了贪，没有贪以外，但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啊。但这个不是这样子理解的，这是没有，不仅仅是没有贪，而且有一个啊，这个对直这个贪的哎这样子的心所叫做无贪。所以后面他也讲了啊，为贪对直啊。无贪就是不仅仅是没有贪，而且对治啊，对治就是用另外一个东西来消灭这个贪，空止啊，空止和消灭啊，遣除或者断除啊这个贪的一个这样子的念头啊，叫做这个对治啊，这叫做这个无贪啊。平时就是因为有一个这样子的念头在，所以呢就是在任何时候呢不会有过度的这种贪婪啊，因为有这样子的心所呢，这个心所它就会控制这个贪啊，只要自己的贪心啊起来的时候呢，这个贪啊这个念头呢它去控制，所以就叫做这个贪的对治啊，贪的对治。然后有了这个无贪以后呢，临甚延缓啊，延缓什么呢？延缓这些世俗的很多的东西啊，他对这些东西呢不产生这个贪，然后呢不产生贪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就看到了他这些东西的很多的问题，看到了问题以后呢，他不喜欢这些东西啊，所以就是叫做这个延缓啊，无着就是不执着这些了啊。不贪着这些东西，这个不贪着呢，他也刚才讲了啊，就是我们的心里就是有一个心所，有一个功能是正对这个贪啊， 有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念，这样子的这个心锁，这个心锁就叫做无贪啊。那后面的三个两个啊都是这样子无贪。这个无贪呢啊，这讲的是无，也是相对啊，相对的，不是绝对的。这个讲的都是我们普通的人啊，普通的心理健康的普通的人，所以普通的人心里啊没有任何的贪啊，这个不可能了，就不会有这样的。但是呢，对某些东西呢，他比如说他把这个贪啊控制的非常好啊，控制的非常好。对某些东西他不感兴趣啊，不感兴趣是通过他的文思呀，通过他的学习修心，就看到这些东西的问题啊，看到这些东西的果实啊，这样子以后呢，他就不感兴趣了，所以就得到了这个控制啊，就是这样子。那如果有一天他有干扰啊，有看到他们有没有觉得他们没有什么问题的话，那这个贪又回来了啊。所以这个我们凡夫的还没有真正的这个开悟的人的这些烦恼呢，任何一个烦恼只是短暂的控制而已啊，没有一个是彻底的断除的。所以临甚严甚严患啊，无着严患和无着。所以呢这个烟患和无着，实际上这个心，这个念头啊，对某一个东西的烟翻啊，和这个无不执着的这个念头，实际上这个念头就是无贪啊。无贪是不是什么都没有？就这个念头就叫做这个心所，这个念头，这个能啊，这个功能啊，那就叫做这个无贪。然后后面呢就讲啊，云和无尘，那无尘也是这样子。你看这个无尘，它不是不仅仅是没有尘啊，它就是慈悲心啊。慈悲心就叫做无尘，因为有了这个慈悲以后呢，有了这个有了这个次啊，慈悲的这个次以后然后呢，就它就不会产生这个尘啊，不会产生尘。所以呢，无尘它也不是啊，它也不是这个也这个。一无所有，它也是实际上是没有尘，但是有慈悲啊，有了慈悲，这个慈悲的心因为悲和慈啊，主要是慈就叫做无尘。然后底后面呢云和无痴无痴呢也是这样子的。无痴是不是就是当下就是没有这个愚昧无知的这个心，没有了以后呢，那是不是就无痴了呢？还不是啊，还需要一个其他的什么呢啊？为痴对治，对治这个痴的，那是什么？那肯定是智慧了啊！以其入实正心啊，以其如实是什么呢？这就是实事求是的啊，就是本质上是什么样子，他就看到什么样子啊。那就是这种心啊，他就是看到了真实的这个实相真相，看到真相啊，看到真相的这个心啊，那么就叫做智慧啊。所以这个无痴啊，实际上就是智慧啊，无痴就是智慧。所以这个啊，无痴的这个无痴呢就是智慧。所以这三个啊，这三个啊，这个无啊无啊的这个否定词。要这样子去理解啊，然后呢精进努力努力的奋斗精进。云和精进为懈怠对峙我们平时就懈怠不积极向上就是很懒惰就很多人都很懒什么都不想做没有什么追求。没有这种积极向上的这种态度就是沉迷于当下的就是某些事情当中这叫做懈怠。就是懈怠的对峙对峙克制这个懈怠的一个这样子的心心与善品，善品就是善的东西比如说利他呀，慈悲呀，等等等等有善，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善都叫做善品勇悍就是说 首先就是为了这些神啊去努力，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不怕吃苦，然后就很勇敢这样子。主要的这个当中啊，主要的这个佛经这样的这个精进是六波罗蜜当中的一个啊。那么这个精进呢，主要指的是什么呢？他对这个东西的爱好啊，他特别的喜欢这个事情啊，这个叫做精进。比如说对学习啊，对学习，我是发自内心的喜欢学习。喜欢读书啊，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就才叫做精进啊。如果你是不喜欢，发自内心的不喜欢，但是因为其他的原因啊，就是勉强的去努力去奋斗啊，那么这个呢，都叫做努力奋斗，但是呢，不叫这个精进啊，不叫精进，精进是发自内心的，我自己特别的喜欢做这个事情啊。然后再去奋斗啊，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困难啊也不怕啊，这样子的这个勇敢的一个这样子的态度啊，才叫做这个对神的啊，对神的啊这个爱好啊，然后就是惜悦啊，才叫做精进。然后呢，对如果不是善啊，如果我对某一个恶业特别的用功，特别的努力的话呢，那这是不是这个精进呢？这也是用功啊，也是奋斗啊，啊，那不是，这个不叫精进，精进是六波罗蜜当中六波罗蜜当中的善啊，它是一种善啊，所以这个就不叫这个精进了啊，就是我们不要以为自己有些人很用功啊，很努力啊，是不是这些都叫做精进呢？那不是，他这个努力的方向是什么？这个很重要了。如果是善啊，那他是不是发自内心的啊？是啊。那么这几个条件都具备了。首先，第一个，他的奋斗的方向是善啊；第二个，他的奋斗是发自内心的啊；第二个，而第三个呢，他就是去努力。那么这样子有了三个条件，才叫做精进。如果第一个啊，他奋斗的这个目标和方向不是善啊，就是为了比如说害别人啊，为了伤害别人，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事情啊，比如说一种犯罪的行为啊，一种犯罪的行为，他为了做一些犯罪的行为，那他很努力，很那这个叫不叫这个精进呢？那不叫精进啊。那另外一个呢，比如说他的奋斗的方向是一种善啊，但是他不是自己喜欢啊，他自己不喜欢啊，就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比如说他的其他的某个目的啊，或者是朋友的权啊，或者是父母的原因呢啊，那他努力一下，这个叫不叫做善，叫不叫做精进呢？不叫精进。这是精进啊，云和精进是这样子。然后这个清安啊，云和清安，清安是什么？清安就是我们大坐的时候啊，的大坐禅修的过程当中啊，然后就产生的一个身心的这个愉悦，就是因为开始的时候我们大坐的时候啊，都是就身体的这个不适应啊，然后呢这个心中的这些杂念啊，这个停不下来啊，所以就是很痛苦啊，但是呢时间长了以后呢，然后就最后啊就战胜了这一切，所以他就说啊，为初中对峙，初是什么呢？初就是我们的这个身体或者是精神啊，精神上比如说大坐的时候呢，就是静不下来啊，很糟糕，根本就静不下来，特别的痛苦这种啊。重就是身体啊，身体就是我们大坐的时候啊，就这不舒服那不舒服啊，就是这些啊。然后呢，就大坐了大几分钟以后呢，然后就身体开始啊，就是不适应啊，就是坚持不下去啊，那种状态啊，就叫做初和重啊。处和中和心和身的 一些不适应啊，身心的大作的时候的身心的不适应，叫做粗和重。哦，它的对值啊，这个清安就是它的对值。只要这个清安啊，一旦这个产生了这个清安啊，那就身心啊调畅，然后呢非常的舒畅，然后呢身体呢就是长时间的打坐的话，可能啊它就可以能够很长时间打坐啊，然后呢不但是没有这个疼痛或者是没有不舒服啊，反而就是更加的啊这种身体上的愉悦。然后呢心里呢也是一样啊，打坐的时候呢时间久了以后啊，然后就是有了这些禅定的功夫的时候呢，然后就是又就得到一种得到一种喜悦感，这叫做禅悦啊，禅悦通过禅定获得的这种喜悦啊。然后过去这个过去在佛陀时代的这个当时的这些当时在印度的这些修行人啊，各种各样的宗教的这个修行人，他们是为了两个目的禅修啊，一个是为了神通啊，为了神通打坐，这是为了神通打坐的禅修的，因为禅修了以后呢，是禅修修得好啊，就会产生这个神通，是为了这个，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就为了这种感觉啊，为了这个感觉，因为在这种感觉是心身是极度的放松，然后就是这个喜悦，就为了达到这样子的啊喜悦，然后呢他们就是去禅修啊。那佛就不是这个原因，佛是为了超越，为了这个开悟，为了无我打坐啊。然后就是其他的这好多好多宗教的修行人呢，他们不是为了这个神通，就为了这种感觉，就是禅悦啊，这个叫做清安啊，清安。这也是一种啊禅啊。然后呢云何不方意啊，不方意这个是相当相当的重要啊，对一个修心人也好，对一个积极向上的人也好啊，特别的这个重要啊。比如说在学校里面读书的一个学生来讲的话，也是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啊，不管是任何人都特别重要啊，不方意。为方意对之啊，方意是什么？这个在如心论当中啊，如心论的一品的整个的内容是讲啊这个方意的问题，或者是就讲不方意的啊方法。方意是什么呢？方意就是纵容自己啊，比如说学习的时候也不努力啊，学习的时候呢去吃喝玩乐啊，不学习啊，然后呢不听这个老师的课，这个不做作业该做的这些啊都不做啊，很随意。然后修心的时候呢也是这样子，修心的时候也就不做这些该做的事情啊，然后就这个啊就是这种很随意的啊，那这个就叫做方意。为方意对治即时无贪啊，前面讲过啊，乃至这个中间有什么呢？无贪啊，无嗔啊，无痴，就这三个就在这个乃至这个中间啊，精进啊，这样子就一个四个了，无贪、无嗔啊、无痴，然后加上精进，就是那他不妨疑，那不妨疑他做什么呢？啊，那就是做这个无贪啊、无嗔啊、无痴啊，然后就精进啊。一直刺骨，一直什么呢？一直这个不方意啊，那么舍不散法啊，就努力的去啊，这个去远离这些不散法是什么？不散法就是罪恶啊，远离罪恶，远离这个杀盗淫妄这样子的罪恶啊。然后呢，如果是一个学生的话呢，那他就是远离啊这些过度的啊，去这些啊吃喝玩乐，他不学习吃喝玩乐，那么到时候呢，学习考试不及格啊，然后就不能毕业啊，然后就又开始焦虑了，又开始痛苦了 啊，就是这种。所以就是如果有这个不妨仪的话，那就是依靠这个不妨仪啊，然后把自己的不善的啊、不善的法啊，或者是不好的啊这些呢啊，就是控制住啊，然后就是积极向上，哎，是这样子的。即修彼对治善法啊，然后呢修什么呢？修这个不妨仪啊，这个具体的做法呢，《入菩萨心论》啊里面讲的特别多。就是通过这个入菩萨心论当中讲的那样子的方式啊、去修啊、去修，那么实际上就是啊，自己在任何问题上面呢，那比如说工作上也努力啊，然后呢学习上面呢也努力，反正这是对自己有用的啊、这些问题上面呢啊、平时就是努力啊、不要太放纵自己啊、那这样子的话，这些就叫做这个不妨仪。善法啊，这个念头啊，这个念头它本来就是一个积极向上的，是一个非常阳光的，哎，这样子的东西。所以呢，这个念头已有了以后呢，那么整个的这个啊，都变成了这个善啊。当然，我们在这个里面讲的这个不妨仪呢，它是在文思修上面的不妨仪啊，文思修方面的，只要对文思修上面啊。有不妨仪，有积极向上的这样子的态度啊，那么这个态度一产生的时候呢，整个人的心啊，全都变成善啊，全都变成善。如果是一个世俗的学习啊，这样子的方面的这个努力呢，啊，不放松呢，啊，不妨仪呢，啊，那不一定是善，但它也是一个正面的啊，它至少是一个正面的东西。然后云和为蛇啊，蛇就是平等啊，平等啊，为极无贪乃至精进啊，无贪无嗔啊，无痴，然后就是乃至精进啊，抑制刺骨，抑制什么呢？抑制这个蛇，抑制平等啊，抑制平等，平等的心，平等是什么意思呢？他后面讲了三个方面，活得。所有心平等心，实际上这是一个禅修的这个状态啊，在禅修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比如说没有很多很多的杂念啊，有没有很多杂念了以后，他心啊就是平等的，可以静下来，心能够静下来。所以他后面讲了三个状态啊，一个是心啊，这个心平等。然后心正直，然后心无法无，这三个是禅定的啊，前期、中期和后期啊，就这三个啊。因为他在禅定当中呢，就是有了这个蛇啊，蛇我们可以理解两个方面，一个是早期的时候呢，这个禅修的时候啊，如果产生了这种各种各样的念头的时候呢，就把通过这种禅修的。解决念头杂念的方法，通过这个方法把这些念头啊控制下来，然后心就能够进入一个平等的状态，没有念头就没有杂念，就叫做平等的状态啊啊，就是首先第一个早期是这样子的啊，早期禅修的早期是这样子啊，如果这个时候禅修的早期的时候没有这个奢啊。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是各种各样的念头来了，你也不去观它，你也不去管理啊，这个控制。那这样子的话，这个禅修就没办法修了啊，禅修就没办法修。整个这个禅修，比如说一个小时、半个小时，全部都是杂念啊，那根本就不叫禅修。所以呢，这个时候啊，就是禅修的早起的时候呢，有这个舌来啊，有那个念头出来的时候呢。把念头处理一下啊，就是尽量的保持一个平等的这个状态啊，没有念头的状态，就是平等的状态啊，平等的状态，这是早期啊。然后中期的时候呢，心啊正直心，那正直心这个时候呢，它指的是什么啊？比如说我们大坐的状态是好好的啊，已经是很好的，没有任何问题。那个时候呢？自己就产生了一个念头啊，就去观察我这现在当下的这个禅修的状态对不对啊，就是你需不需要调整啊， 这种念头一出来了以后呢，然后因为这个念头啊，它就干扰了他的这个禅修的状态，所以这个时候呢啊，这就不对了啊。所以我们平时禅修的时候，之前也讲过侧面的见识啊，不要正面的见识自己啊，我现在这个状态对不对啊，禅修是不是在禅修当中啊，这就叫做正面的见识啊，见识自己啊，这样子以后呢，虽然是见识，但是这个正面的这种见识，它就是一种念头啊，这念头出来了以后呢，不就是禅定的这个状态就不就是没有了吗？啊，扰乱了，没有了，所以这个时候呢，通过一个侧面的一个见识啊，这个我们不展开讲了，就在其他资料里面都有的这种方式啊，通过这样子的侧面的见识，不直接去干扰，这样子以后呢，他就心可以继续保持一个平等的这个状态，所以呢，中期就不要老是去干扰这个状态，所以就叫做这也叫做奢，也是一个平等的状态啊，这是中期，所以就叫做心正知，是这意思啊。然后呢，后面到后期的时候呢，因为这个禅定修得很好了啊，这个时候就根本就不需要刻意的去调整啊。这个时候呢，这个禅定呢，基本上就它自己就变成了一种全自动化啊，所以就是不需要去发悟是什么意思？发悟就是说不需要刻意的去，我现在这个状态需不需要调整啊？对不对啊？杂念来了，我要不要控制呀？等等啊，这后面就不需要，根本就不需要了。他不需要这样子的刻意的去调整啊，他就完全就进入了一个全自动化的这样子的过程。那这个时候呢，无心无法无，就是说不需要去刻意的去想这些事情。这个时候你不想啊，也能够保持一个非常的平静的状态。那么这个平静的状态也叫做奢啊。所以我们前面的云和未奢，这个奢啊，它本身是平等的意思啊。那么这个平等的早期怎么平等啊？中期怎么平等？后期它怎么平等？怎么平等这个我们的心？怎么保持这个平等的这个状态？哎，那么他讲的主要讲的一个禅修的一个过程。这个奢是在禅修的时候是需要的啊，禅修的时候需要，所以他讲的是这个时候的平等。然而平时其他的，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奢那就是像中庸讲的一样，就是做任何事情呢不要太极端啊，那么就保持一个中立啊，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是这样子理解的。但是这个地方啊，他讲的呢还不是这个，他讲的是一个我们的禅修的一个这个状态下怎么去平等，怎么去平衡怎么去用这个奢这个字啊，他讲的是这个。然后最后一个这个十一个这个山的这个心当中啊，最后一个呢，云和不害啊，不害，这不伤害啊，不伤害。平时都有一个包，都这个是相当的重要啊。我们平时要有一个这样子的心啊，就是要时时刻刻都要告诉自己啊，我不能去伤害，不能去伤害人啊，不能去伤害任何一个生命啊，我就是为了我自己的利益啊。当然比如说正常的这些竞争啊，正当的这个竞争啊等等，这些都当然是没有任何的问题了，但是我就不能啊恶意的啊或者是刻意的去伤害众生，这个我不能做啊，我千万不能做这样的事情，这个就是要时时刻刻的要告诉自己啊。我们平时这样子告诉自己的话呢，这个逐步的它就变成了一个潜意识上面的一个东西啊。用我们佛教的话来讲的话，你长期这样子告诉自己的话，这就慢慢就变成了我们阿赖耶识上面的一个种子啊，变成了一个种子。那么变成了阿赖耶识上面的种子的时候呢，它就 变成了什么呢？就变成了这个西方心理学讲的潜意识或者是无意识啊。所以我们任何一个时候啊，遇到问题的时候呢，立即就啊想起啊，我不能去做这个事情啊，这是伤害终生的事情啊，这个我不能做。这种啊，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呢，他都会立即就会啊，这种念头啊，立即就会出现，所以就是这平时呢要反复的这个训练啊，我们那个佛法里面呢就叫闻思修啊，其中的这个思和修是什么什么什么？为什么要思考呢？反复的思考了以后呢，这个思考就在这个观念啊，就在我们的心里面呢就根深蒂固了啊，然后根深蒂固了以后呢。然后它在任何一个时候它就可以发挥作用啊。否则的话，我们平时我们觉得啊，就我不能去伤害众生，不能去伤害人啊，不能做这些伤害人的事情啊。但是呢就是遇到问题的时候呢，就这个不能发挥什么作用，就早就忘了啊，以后这个事情都结束了以后才想起来。所以就是事前就要告诉自己啊，随时都要告诉自己，这样子以后它就变成了这个阿赖耶识的这个啊这个种子啊。那么这样子以后呢，它随时都会发挥作用啊，任何时候都发挥作用。只要我想起或者是我要开始做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呢，啊，这个时候呢，自动化的就会出来了。我们的潜意识、无意识的当中出现的很多的这些行为啊。动作都是无意识的啊，不是刻意的，在无意当中，就是这就叫做这个自动化的啊，这个动作。那怎么样让这个让某一件事情、某一个动作、某一个这个活动，我们怎么样让它变成这个自动化的呢？有办法的啊，有办法。只要它变成了我们阿赖耶识上面的习气啊，那就它随时都啊。发挥，包括做梦的时候他都会这样子去想啊，做梦的时候他都会这样子去，这个时候都会发挥作用。所以这个我们啊，就是我们很多人觉得这个人生难的呀，无常啊，这些我知道啊，为什么还要去思考还要去修呢？那理论上知道这个非常的容易，但是这样子反复的如果不思考的话呢，它就不能变成我们的阿赖耶识上面的这个习气啊。不能根深蒂固，简单讲就不能根深蒂固了。那不根深蒂固的话呢，那虽然有一个这样子的在理论上虽然知道啊，但是任何时候都做不到啊。所以就是要传习啊，反复的传习啊，这个很重要的。所以佛教里面的很多东西都是当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就要告诉自己啊，我一定怎么做啊。就是如果有一天啊遇到这样子的情况，那我一定怎么去做啊，这个反复的去告诉自己，反复的去思考，反复的去修啊，那修了以后呢啊，那到时候就真的是它就是完全是一个全自动化的过程，就根本就不需要刻意做什么啊，一旦有了这方面的念头啊，然后立即就产生啊，这个我不能做啊，就是这样子。所以呢不还他也不仅仅是不做这件事情，而且就是能够对之啊伤害众生的一个这样子的新的功能要培养啊，这个要培养出来。所以我们之前啊讲的这个十一个善的这个心所啊，他这里面呢讲了，首先我们去识别一下啊，识别一下我们心里面的哪些是善啊，然后呢，识别完了以后呢，啊，再把这个里面呢看一看哪些是特别的重要啊，重要的那些呢，我要栽培，那这能栽培吗？哦，这个完全是可以的啊，这里面的我们的心啊，好的不好的任何一个东西。他就如果让他去学，他就学会了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很多事情的过因啊，也不就是这样子学的吗？坏的方面呢，他这些都是这样子学出来的啊，学出来的。那好的方面呢， 像菩提心啊、慈悲心啊，也就是一样的，他也就是这样子学，他就能学得出来。所以就是这种传习啊，是非常的非常的重要。然后呢，到了一定的时候呢，我们的大脑啊，它也就开始支持这个方面啊。所以就是这个时候呢，它大脑也一下子就支持了啊。所以就是我们这个时候呢，就根本就没有什么困难啊，一下子这种念头就可自己就出来了。所以云和不害啊，为害对峙啊，就是上害终身的一个对峙啊，是一个空执啊，空执它的一个行啊，才叫做不害啊。不害就是不仅仅是不发生上害的事情啊，还有需要一种这样子的对峙的力量，这个力量来控制它啊，有这个力量就可以。那这是什么呢？具体讲就是悲啊，有悲啊，慈悲心的悲，次在前面已经讲完了啊，悲这个地方就是悲啊。悲是什么意思呢？悲就是希望啊，这个众生啊远离痛苦，远离痛苦啊，他希望众生远离痛苦，有这个想啊，有这种想法，有这种这个心啊，那他当然不会自己去伤害别人了啊，不会这个不会发生，这样子行为是不会发生，所以呢，这些都是可以啊，随时随地我们要去传习。其实这些里面讲的那些很多，这个是一个善啊。实际上就是佛教的，比如说像如菩萨经论啊，这些当中平时我们去修的这些东西，就是大部分就是这些东西了啊。那么这些东西呢，有了以后呢，然后人的整个的心就变得啊，变成了这个善啊啊，然后这个要栽培，要培养啊，这里面讲的每一个都是可以培养的，不是一开始啊。就有啊，不是一开始就有，不是先天就有啊，后天就可以栽培，可以培养，通过修心，通过文思，哎，是这样子。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十一格善的这个心所啊，就是这样子，十一个啊。那我们接下来呢，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我们呢先提问题，我们交流一下啊，这些方面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好，谢谢大家。
感恩老师，
哎，
就是刚才讲那个十善的时候，那个精进和不放逸，我分不太清楚
啊。
你们这个两，它的两个的区别，能再详细说说吧？
精进就是啊，对善啊，对这个善，比如说修心吧，比如说对修心啊，他特别的热爱修心啊，然后用功啊，这是。正的啊，然后翻过来讲的话，那不放逸呢，那就是啊，就是努力就不去啊，这个纵容自己啊，放松啊，然后就是就这两个，一个是正面，一个是负，是你是不是这个意思呀？你觉得这两个有点想分不出来，分不清楚是吧？
对，我觉得它两个就是一个，
这两个还是有点区别啊。一个是你比如说热爱学习啊，另外一个呢，你学习的时候呢不吃喝玩乐努力啊，后面不带这个努力也可以啊，不要太放松就可以了。
好，明白了，谢谢看吧。
嗯，那当然，比如说后面这个就不放松，你要去干什么呢？那就是去那个努力啊，那这个时候呢就变。可能是就变成一个了，但是开始的时候还是有一点区别啊，一个是热爱学习啊，一个是在学习的当中啊，就不啊不玩啊，然后呢，就这个意思。
那我就可理解为他那个不放逸，就是在进程的过程当中的一个状态。
嗯，
可以吗？
对对，是这样子，
谢谢，
不放逸。